今天早上很高兴有广东话的诗班跟我们分享，也提醒我们一年前影响到香港、影响到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东南亚、加拿大，甚至在美国这个 SARS 这个病。我记得我在门口欢迎一些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为了谨慎的缘故，我伸出手跟他们握手，他就说打个招呼。那我也完全的了解，我们也实在需要谨慎。也是在那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就看到听到有这样的一位医生，谢婉文医生，别人都要跑掉，特别听说在台湾许多的医生就完全离开他们的工作，因为不愿意接触这个 SARS 的病人。可是这位谢婉文医生，他却是自告奋勇的在这种的病房里面来帮助别人。刚才诗班唱之前介绍的弟兄已经讲了，他离开这个世界带给香港是非常大的一种的影响。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位成为世上的盐，成为世上的光。过了一年之后，今天在新闻里面提到的不再提到是这个 SARS 这个病，特别在我们麻州，我们最注重的，特别从礼拜一开始，就是讲到同性恋，特别是同性恋者他们结为这个夫妇，这个的大新闻的标题。我一个朋友在台湾特别写一个 email 问我说，甚至在台湾常常报道说美国的对于同性恋结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好像这个新闻界里面所讲的是那么的严重，那么大的一个的轰动的一件事情。我就回他 email， 我就说我很惭愧的讲，实在是这样，不单只在麻州，乃是在整个美国，这个都成为一个头条的新闻。而且好像麻州所定为合法的，可能也要推到我们隔壁的康州 Rhode Island， 可能甚至更远的地方。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于同性恋，对于同性的婚姻，我们应该抱什么的态度？我们的教会常常会按照圣经的经卷一起讲下去。今天是在教牧同工几个月前谈到这件事情，就觉得我们需要在讲台上面来讲到圣经给我们对于同性恋这一方面的教导。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中文堂讲到这个题目，等会英文堂 Pastor Chuck 也会用这个题目来讲。我在准备的时候也实在觉得非常的这个不配来讲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实在牵涉到的是非常的广。那今天所可以讲到的也可以只是讲到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圣经里面怎么样看同性恋。可能在我们社会里面所碰到的还有许多的问题，许多的讨论，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不能够很详细的来谈。那我们也已经在准备，在九月份的主日学我们就会有一班特别讲到基督教的伦理，那会讲到同性恋，会讲到堕胎，会讲到许许多多社会上一些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看。今天进到教会办公室的时候，有个教会的同工就跟我说，昨天他参加一个的音乐会， 是在本地的某某音乐学院里面，他们给那些学生的这个年轻的乐团，他们在演奏，演出之前做指挥的就起来讲几句话。他说，我在这里这个学校里面指挥已经有多年，我希望明年可以休假一年。我休假一年的缘故是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把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的家人。然后他就提到他的家人，也提到一个，他本人是一个男的，他也提到另外一个男生的名字。那在座的听众300多人听了之后大概就知道，他说他等了18年终于有机会成为一个家庭。同性恋在这个社会已经慢慢的发展，那个姐妹跟我说好像慢慢要成为一个主流。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看？我们讲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求圣灵引导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主你自己的宝血洗净了我们，造就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敬拜。但是我们知道，你不单只造就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乃是造就我们要到外面去，向万民传你的福音，使万民做你的门徒。爱我们的上帝，今天当我们讲到同性恋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特别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好像耶稣所应许门徒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讲到圣经里面怎么样看同性恋之前，我很快的讲几个常常问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单止别人在问，这些问题也是我两个宝贵的女儿在问我。我大女儿在大学里面几个月前，她打电话跟我谈，她说，爸爸，我碰到了学校的同学当中有许多是同性恋的，我知道这个是不对，我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不应该同性恋，但是他们的人都非常好，我非常的同情他们，而且他们就说同性恋不是他们选择的，这个是他们与生俱来。甚至有些说，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是异性恋不要同性恋。爸爸，我很同情他们，我很了解他们。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个牧师的小孩这样说，小孩的学校高中里面就有这些同性恋的团体，他说，爸爸，我要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是被迫害的，被压迫的，我虽然不赞成同性恋，但是我很非常的同情他们。就发现同性恋的问题从社会特别是在学校里面蔓延的非常快。到底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是同性恋的人？许多年前有人就说，做了一个的研究，就说大概有10%是同性恋者。这个10%这个数字就常常在大众传媒里面一直在用，如果是10%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少数，我们应该好的来尊重他们的权利等等。可是我再看有许多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一点，更可能的在男性当中有可能是2%到4%，在女性当中可能是1%到4%。这个的研究可能也是只是讲到西方 的文化，在中国人的话，这个数目有可能更少一点，我们不知道。第二，同性恋是不是真的与生俱来，还是有环境的因素影响我们？最保守的一个讲法就是说两个因素都有，有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也可能有环境的影响。有人就做了一个研究， Dr. Bailey 十年前他就做了研究，然后他的结果就说，他的研究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那些双胞胎，他们当中如果是兄弟两个，如果其中一个是同性恋，另外一个是同性恋的可能性有多高。然后同时后他研究一些不是双胞胎的，不是 identical twins 哈，乃是一种的 fraternal twins 啊，就是不是同一个细胞啊所变成的双胞胎。然后再研究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也研究不同家庭的那些人，那他们的同性恋的可能性有多高。他做出来的结果，他说双胞胎是 identical twins 啊，同一个细胞所发展的双胞胎大概有 50% 那么的高。那所以那个报告十年前出来之后，有许多人就说同性恋实在是有一个基因的因素在里面。我当时候碰到一个做医生的朋友，他也是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一个事实，是个有基因的因素。同样的 Dr. Bailey 他三年前四年前在做另外一个的研究，因为有许多人批评他的方法可能不对，他问的那些对象可能不是不可以是 bias 啊，是有偏差。他再做一个结果做出来的，他的结果他就说大概双胞胎大概是 20% 左右。然后在他算的数字当中，有人也提出他算的时候兄弟两个算了两次，所以真正的 correlation 啊，真正的这个彼此之间有互相的影响的话，可能只有10%左右。我问了我们教会两个从事基因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他对这个问题课题很有兴趣，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好的研究。他答应替我研究，告诉我不过到今天他还没机会交功课。但是很巧的，我礼拜五晚上就碰到一个另外一个也是从事基因方面的研究，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跟我说据他的理解现在的基因这方面研究没有找到同性恋的基因。如果这方面如果他要说要基因的结果是支持同性恋是有基因的因素或者说没有的话，他会说现在的指向像那是指着没有这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可能很多人就指出说很多是这个环境，这个家庭里面给那些在成长中的小孩子会影响他们以后性方面的选择的倾向。特别就做出来就说特别那些家庭没有父亲的，或者说父亲不管家的，这些小孩子很多就有变成同性恋者。另外一个就是母亲，如果母亲在家里面是非常霸道的，那个小孩子也很容易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同性恋的人可不可以改变？我女儿告诉我说在中学里面他们学校找了许多的有些老师在讲到这一方面，也找了一些人在这方面来做他们人生的经验的见证。他们就说我尝试要摆脱我同性恋这种的倾向，但是这个事我告诉你，他说是不可能的。我女儿带回来 也跟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可是真正的看到医学方面的一些的研究，特别一个非常有名的 Mason Johnson 已经有很多年的一个研究，他们就表示说，就是如果那个患者愿意改变的话，有 66% 成功的比率，66%非常的高。他的研究是经过5年的时间，从有同性恋这个行为的人做了5年，他们不断的接受治疗，最后得到医治。我们在想，如果再有圣灵的帮助，这个数字可能更可以被提高。圣经怎么样讲到同性恋？我想这一方面是相当相当的清楚。黄牧师前几个月也在文当中稍微提到这方面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题目可能在教会里面不值得花很长的时间来提，因为这个题目圣经里面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从我的经验，我就发现有许多基督徒对这方面其实还是模糊不清，起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多数。很值得我们用一堂的时间来讲到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请这个负责的打投影片的，我们打第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在利未记，也在大家的这个讲到的大纲里面啊。我在想，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专注的来听。利未记第18章第22节，这段经文圣经就说，不可以与男人酒喝，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这段讲的时候，当然的对象是讲到男的，我们也可以举一反三，可以想到女的都是一样。他就说男的不可以与男的酒喝。什么是酒喝？有人可能就会问，但是利未记的作者摩西就讲得更清楚，像跟女人一样。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讲到性的关系，男的不可以与男的有性关系，好像与女的这样做，因为这个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然后利未记第二十章第13节，这里也提到说，人若与男人酒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这几段的经文在圣经里面称为圣洁的律例， Holiness Code， 圣洁的律例。讲到同性恋，也讲到别的那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一些的事，包括这个婚外情等等等等，从利未记18章一直下去。有些人就问，这个是不是只是当时候那个时代在聚会的时候有这样的定律，到了这个时代，到了新约，这个教导已经是不合了。我们会想到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当中有提到当守安息日，那今天我们也没有一定说要守安息日。旧约里面有提到哪一些的动物我们可以吃，哪一些动物我们不可以吃，到今天基督徒也不见得都守着那些的律法。这里利未记所讲的是不是也是同一类？当时候上帝有这样的教导，到今天已经是不合这个时代。我们就发现不单只在旧约里面有提到，在新约里面有提到。我们就发现旧约的律例常常耶稣就给他进一步的来解释，讲到安息日，耶稣说，岂不知道 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而歇的，乃是安息日为人而歇立的。最后耶稣再说，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对安息日到那个时代应该怎么样的遵守，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交代。讲到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到耶稣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上帝看为洁净的，人不可以看为污秽。彼得在梦里面也看到同样的一个指示。关于同性恋，新约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26-27节，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男人彼此的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了这枉为当得的报应。这段经文讲的再清楚没有了，女人放弃了他们顺性的用处，男人也是这样，男人与男人做可羞耻的事情，并且在自己的身上就受了这枉为当得的报应。十多年前，当这艾滋病开始在美国流行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站起来说，这个很可能就是应验罗马书第一章26-27节这里所讲的，艾滋病许许多多就是透过同性恋所传染的，他们这样做带给他们这个不治之症。这样讲有他一方面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也不可以全面的这样说，因为实在上也有许许多多是无辜的，因为数学的缘故，因为父母亲特别是母亲是艾滋病患者的缘故，然后艾滋病不单只在同性恋里面蔓延，而且也影响到异性恋里面，从男的传到女的，女的传回去男的，有一些是共用同一个吸毒的打针也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不仅是同性恋所有，但是在同性恋的圈子里面，艾滋病的比率实在是比其他的高很多，不单只是艾滋病，还有许许多多的性病都是在同性恋里面比较容易传染。因为上帝的创造，女性的阴道的墙壁就跟男性的肛门不一样，女性的阴道的这个壁就比较厚有保护，男性的肛门，女性的肛门也都是一样，就比较薄，当男性的这个性器官进去的时候，就很容易会把保护的皮肤破坏，然后那个精子就会进去，然后这个同性恋这个艾滋病这个其他的性病就这样进去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创造里面实在很明显给我们有这样的保护，又给我们一些的这个警告。不止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在哥林多前书6-10节也很清楚的讲，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连同的、亲男色的、偷色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垃圾的，都不能够承受 神的国。保罗列了十样不可以承受神的国的，特别当中有两样做连同的。有人研究圣经就说这个是同性恋，特别是男与男同性恋，这个扮演女性的那种的角色。青蓝色的就讲到同性恋里面男人扮演男人的那个角色的，在这里都讲到两方面都是神所憎恶的，他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这里我没有准备出来，在新约圣经还有一段特别讲到同性恋是神所不喜悦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在这里我怎么就不看。主要圣经里面明显讲到同性恋的就是这五段的经文，但是讲到有关于同性恋的还有一些的经文，包括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有同性恋的人，他们要求罗德把一个客人，其实是天使，交出来，他们要与这个罗德的客人行可憎恶的事，结果罗德就把他的说他把他的女儿还没有出嫁的女儿送给他们。所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所讲的就是讲到同性恋。四世纪十八章十九章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到了新约犹大书第七节就讲到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所行的事是神所不喜悦的。间接讲到同性恋不对，就有另外这三处的经文。有人就会特别在许多的教会，他们开始不单只接纳同性恋的人，而且也接纳他们成为教会的里面的会友，作为基督徒。同性恋当然是一个罪，可是如果他们愿意放弃承认他们的罪悔改改变的话，我们肯定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人。可是有一些教会不单只欢迎他们来聚会，而且也欢迎他们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圣经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不应该这样做。不单只如此，我们知道在 New Hampshire 前几个月，不单只他们有同性恋者的牧师，他们更是有第一个同性恋的主教在他们当中。这件事情也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可能叫这个圣公会差一点要分裂。有些在这方面支持同性恋的人，他们就说罗马书这个也不可以支持，说上帝就是反对同性恋。这里讲得很清楚，女人放弃女人的顺性的用处，男人也是放弃他们的顺性的用处，男与人行可憎恶的事情。他们反过来说，每一个人上帝创造他们不一样，每一个人有他们不一样顺性的用处，90%的人他们顺性的用处是男跟女有性关系，可是有10%的人他们神造他们都是男跟男的女跟女的。保罗所讲的是针对那90%的人，叫他们说不要放弃上帝给他们顺性的用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应用在其他同性恋的人，如果你是同性恋的就不要追求异性恋，因为这个是神给你顺性的用处。我觉得这个人的解释非常的可笑，明明的曲解圣经来自我来解释。在 New Hampshire 那个被案例的圣公会的主教，他不是这样想，他从这方面他还是相当的老实，他说圣经在同性恋这方面的教导相当的清楚，是不应该，是罪。可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自圆其说， 他说圣经有许多在道德方面的教导，可是圣经也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爱是最重要的原则。耶稣岂不是说这个诫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爱我们的上帝，然后是爱人如己。如果两个男的或者是两个女的，他们真正的是彼此相爱，这个岂不是就够了吗？岂不是就够了吗？我想这个也是完全不了解上帝讲到彼此相爱这一件的事情。主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里面的话，就不能够多结果子，你们也是一样。然后说，你们怎么样可以多结果子呢？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你们怎么样藏在我的爱里面呢？你们藏在我的爱里面，就是要遵守我的诫命。耶稣的诫命就是上帝的诫命，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在同性恋的教导当中，可能不是正面的，可是这个教导可能是比这些都更重要，就是神从创造里面怎么样来看婚姻。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神创造了亚当，然后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当亚当沉睡的时候，上帝就从他身上拿了一条的肋骨，然后就从那个肋骨里面造了一个女人，然后就带女人到男人的面前。亚当就说这个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然后圣经继续的讲，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人是不是可以离婚的时候，耶稣也讲得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耶稣这样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上帝没有造两个男的，或者说上帝没有造另外一个男的带到亚当的面前说这个就成为你的帮手，你的助手，你的配偶。上帝乃是造了一个女的。耶稣强调旧约里面的教导，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第六节耶稣说，既然是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上帝在造男造女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生理的方面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男的性器官跟女的性器官是彼此配合的，也是透过这个彼此的配合，他们从这个性关系当中可以享受这一种从别的地方不能够享受的那种的欢乐，也从这个关系当中也是满足了上帝另外一个命令，你们要圣养众多，遍满全地。同性的不可能圣养众多，遍满全地。当然现在到了这个最近这二三十年有试管婴孩等等等等，那他们可以两个女的可以有一个小孩生出来，但是就是这样，这个小孩也不是从这两个女人，也不是从两个男人来的， 小孩子就是从男人的一个精细胞跟女人这个的这个蛋所出来的。所以换句话，上帝造男造女，叫他们不一样，生理方面彼此的配合，也成就他的教导。就明显看见男女的婚姻是上帝的命令，上帝所设立。所以到了今天，如果男的要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不单只违反了刚才看到利未记，看到罗马书，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更是违反了创世纪里面上帝在创造里面所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如何。这一方面耶稣也进一步清楚的教导。所以我想像黄牧师所讲的，圣经的教导在这一方面再清楚没有了。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回应？我们就看下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说，那照你们的既然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会想到有同性恋这种的试探的话，我就想这段经文彼得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千万不可以这样做。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需要圣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我们的身子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可以来随便来处理来玷污圣灵的殿。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第一个方面提醒我们自己，不可以进去这个叫神厌恶的这种的罪恶里面。第二段，约翰福音第八章，有法利赛人把一个在淫乱当中的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看耶稣怎么样处理她。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我们要很谨慎，不要只是看到别人有同性恋的罪，我们就不断的来批评他们，可是没有看到我们自己许多别样的罪。哥林多前书有讲到同性恋是上帝所厌恶的，不能够见神的国的。可是同时候保罗也提到奸淫的、拜偶像的、偷窃的、醉酒的、贪婪的，这些我们有没有犯呢？会不会我们只是看到别人眼中的梁木，别人眼中的刺，而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特别有一些人看到那些同性恋者，就有一点觉得好像是在旧约里面那些患麻风的人，你最好不要碰我，越远越好。耶稣没有远离那些的罪人，耶稣反而是去亲近这些的罪人。再下一段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雅各告诉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要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些人他们在社会里面，特别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常常受到许多人的歧视，许多人的厌恶，他们也不敢说他们是同性恋的人。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有同性恋者，我们应该有什么的态度？也可说，岂不知道当我们可以帮助一个人一个罪人回转的话，就是救他的灵魂不死， 而且遮盖了许多的罪。这些人是需要我们去亲近，这些人是需要我们关心。如果我们可以甚至于主动的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接纳他们，然后慢慢的让他们了解到他们所做的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慢慢可以扭转过来。我相信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不单只在我们接触的圈子里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爱罪人，厌恶他们的罪。在旧约里面，先知以西结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33章1-5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我要告诉你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个人就做守望的。他见到刀剑临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那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上帝告诉以西结，在那个你住的那个地方，不单是你碰到的人，乃是更广一点，那个社区，那个的国家，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刀剑临到，患难临到的时候，你就要从你们当中选一个人做一个守望的。我们教会知道同性恋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蔓延，我们有没有人在这一方面是做一个守望的？守望的人不单只影响他的朋友，守望的人要警告遍地的人，警告他们不可以做这个犯罪来得罪耶和华。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我们的声音。是，当这个地方如果已经判定说同性恋是合法，如果判定说同性的人可以结婚，我们作为麻州的居民，我们要尊重法律。几年前在加州的地方，有一个同性恋的人就被人家绑起来，然后活活的打死。这些的事情是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不可以做的。可是在我们尊重本地的法律这种的情况之下，美国这个非常民主的一个国家也是公开的欢迎不同的信仰的人，不同理念的人，他们来影响这个的社会。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没有我们的声音？可能我们可以在我们区里面的学校，可能在别的场合里面可以表达我们基督徒一些的看法。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同性恋已经蔓延越来越快，他们已经占据了学校里面那种的教导。你们这一代的人可能大部分没有受同性恋的困扰，可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下一代他们都是受这种的影响，而且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的，怎么样来分辨是与非。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就是让学校的老师来教导，我们也不能够说当我们把他们带到教会的时候，教会的这个牧师，教会的辅导就会好好的教导他们。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做父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学校， 我们也要影响我们的社区。最后，同性恋者何去何从？如我们说，在美国这个地方，大概有1%到4%的人是同性恋者。我们用一个数字，3%好了。在100人当中就有3个，在500人当中就有15个。我们教会中文堂聚会，平均就有差不多400多500人。换句话，就差不多有15个有这样倾向的人。可不可以坐在你的前后，坐在你的左右？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不一定15个，可能中国人少一点，可能中国人基督徒当中更少一点，可能只有10个，可能只有5个。今天这一篇道也是特别给这些在困扰当中的。你们可能会想，不太可能我们教会会有。那我告诉大家，几年前在 Cambridge 的查经班，只有2个人，他们进到查经班里面，他们说他们是道道地地的基督徒，他们也说他们是同性恋者。是有这些的人，特别在波士顿这个地方，我不会稀奇。对我们当中在这方面受到困扰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来勉励我们。罗马书第6章1-13节，保罗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当我们愿意把自己这样的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神可以改变，神可以帮助我们。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一年，可能是更长的时候。但是如果一般的人有66%可以得到帮助，可得到医治，我们这些有圣灵工作的人，我相信这个比率更高，甚至100%。我们相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可以从无变为有，也一定可以医治我们这些在这一方面有困扰的人。第二段的经文，雅各书5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人，懂吗？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祈祷，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有时候我们在困扰当中，我们自己没法子出来，我们实在需要别人的帮助，不单只是同性恋，也包括别人。不过今天我们特别是像那些有同性恋困扰的人，你有这样的困难，我鼓励你找教会的长老，找教会的牧师，把你的困难讲出来，我们可以为你抹油，我们可以为你按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们也可以替你转介给这一方面帮助同性恋者的医治的团体。像在 Park Street Church 那个教会，他们就有这一方面特别的事工。如果我们教会有超过1个、2个、3个人有这样的需要的话，可能我们教会也可以有这一方面的事工，接纳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做不了什么。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独来独往，我们需要我们的弟兄，我们需要我们的姐妹。最后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6章，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第9节到第10节，保罗讲了10样 不同的罪，两个提到同性恋。在他十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中间，就是教会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有前面的那些罪，包括同性恋，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了，已经洗净了，成圣称义了。如果有人说同性恋的人不能够得到医治，保罗说，我清楚就有这些的例子。如果大家去看 Focus on the Family 的网页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有许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脱离同性恋，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而且从异性的婚姻当中得到莫大的喜乐满足。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求你，你是圣洁的主，你帮助我们做圣洁的人，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你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尽我们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好的做父亲，好的做妈妈，教养我们的小孩。我们也是为我们当中受到这方面困扰的祷告，我们求主帮助他们，医治他们，让他们从主里面，从上帝的创造的心意当中得到满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